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五十四，提摩太前书，为保罗牧师，2020年11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2日。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名为六十六号公路的系列讲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圣经共有六十六卷书。这个系列是根据我们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5章39节展开的。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宣告，因为耶稣是在说，整本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因此，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查考旧约的39卷书，寻找基督的踪迹。虽然那时他尚未道成肉身，但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它始终是整本旧约所传扬的中心。如今我们来到新约，新约显然聚焦于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所以在这一部分的学习中，我们更多是对每一卷书做整体性的概览，而不是逐节查考。我认为从教导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若要真正明白某一段经文或某一卷书的细节，我们必须先掌握整体的脉络。就好像我们搭乘飞机，在35000英尺的高空俯瞰整个国家，先看见全貌，等到飞机降落在北达科他州时，我们就更能明白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它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因此，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先看整体。今天来到第54讲，我们要在一篇讲道中纵览整卷提摩太前书。对于一位牧师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我总是想停下来针对某一段经文讲一篇信息。不过将来我们还会回到逐节查经的方式，现在我们要先把握整卷书的全貌。提摩太前书整体的信息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先从使徒行传3章18节开始。坦白说，这节经文与今天的主题关系并不算直接。我之所以引用它，是因为在新约中，我们看到约翰福音5章39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教导。耶稣说，旧约是为他做见证，而新约中还有许多经文都表明基督的信息贯穿整个旧约。例如，我们上周谈到照圣经所说这个词。在新约里，每当出现照圣经所说时，所指的都是旧约圣经。又或者像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众先知这样的说法，也是新约对旧约先知的称呼。因此，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3章18节，然后再来看我认为能够代表提摩太前书主题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3章15至16节。现在请听神的话。但神曾借种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使徒行传3章18节。倘若我淡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或坐在灵性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章15至16节。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活泼起来，能够领悟那些奇妙圣洁属天的真理。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对你是谁，以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有更深的认识和更大的感恩。父啊，也求你借着这些真理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思想，如何说话，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因着这位荣耀呼召我们归向他自己的神而活。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智慧， 使我们明白教会应当如何运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经常与人谈论他们对教会的不满，这样的对话实在太常见了。我已经听过无数次，相信你们也听过。我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这类话我们耳熟能详。很多时候有人来探访我们的教会，或者准备加入教会成为会员，我们会问他们，我们注意到你离开了以前的教会，是什么原因呢？他们通常都会很客气地告诉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教会。有时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对教会某些做法不太满意。他们会说，牧师，我们能谈谈吗？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于是我们便有这样的交流。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时代普遍也弥漫着一种对制度化教会的不信任。许多人认为自己很属灵，却觉得人生并不需要教会。在这些关于教会不满或对教会失去信任的讨论中，我发现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共同主题，就是事情是如何被处理的。我的意思是，无论问题涉及道德、教义还是财务丑闻，当然这些年我们已经看过不少教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只是一个小教会里一些微不足道的权力斗争，人们往往最难接受的不一定是事情本身，而是处理事情的方式。人们关心的是你们有没有处理事情的程序。如果出现了道德问题，或者有人传播错误教义，你们是如何面对的？你们究竟是怎么处理这些事的？比如把礼拜堂铺上紫色地毯，或者把教堂漆成绿色，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只是小事。你某个主日来到教会，发现整个礼拜堂突然变成紫色了。当然有些人大概不会喜欢，不过也许你会想，算了，这也没什么。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发现连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都是在毫无监督、毫无问责的情况下由一些人草率决定的，那就应该亮起红灯了。你会开始问，这间教会到底是怎么做决定的？难道我也可以星期六自己跑来把地毯全拆掉换成紫色的吗？如果我们连椅子怎么摆、聚会几点开始这些事情都没有任何制度程序可言，那么当涉及预算的时候又有什么监督机制呢？当面对异端或道德败坏的时候又有什么问责制度呢？如果连这些小事都处理得一团糟，那么面对那些真正重大的事情，你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应对呢？教会若以这样混乱而笨拙的方式运作，不仅会引起人的怀疑，而且本来就应该令人警觉。在我们这个66号公路系列中，今天要稍微绕一下路。当然我们并不是离开圣经，而是因为使徒保罗在这里至少从新约书卷排列的顺序来看，也好像暂时绕了一个弯。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所读到的都是写给各地教会的书信，讨论神学、教义以及教会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些书信分别写给哥林多教会、加拉太众教会以及其他地方的教会。然而从这里开始连续三卷书，保罗把写作的对象转向了个别的牧者，就是提摩太和提多。至于为什么这些书信写在较后的时期，我并不十分确定。也许保罗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之后就无法继续亲自照顾众教会，也许随着时间过去，他更加了解这些年轻牧者在新约教会中所面对的挑战。教会已经建立了一段时间，而保罗知道了提摩太在以弗所担任牧者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因此他写信给提摩太，帮助他明白一位牧者应当如何在教会中尽自己的职分。 既然这些书信是写给提摩太和提多这些牧者的，是否意味着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没有任何应用呢？你们也许会说，既然是写给牧师的，那牧师你自己到后面房间去读吧，等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再叫我们回来。当然不是。这并不表示平信徒不需要明白保罗对牧者所说的话，也不表示我们不需要了解教会应当如何运作。事实上，新约中的许多书信，保罗都特别吩咐，要把书信公开向全会众宣读，让整个教会都能听见。但关键就在这里。你们必须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不是什么。你们作为教会的成员，也必须知道长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必须知道只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们需要明白这些，因为身为教会的一员，你们有责任确认我们是否照着神所设立的方式来运作教会。很多年前，我刚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几乎参与所有的事情。我负责周报，负责筹办教会野餐，几乎所有事务我都要参与，除了敬拜赞美和音乐方面之外，其他事情我几乎都要管。但随着时间过去，我必须说，那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神按着他的护理，把一些弟兄姊妹带到我们教会，他们明白牧师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他们会对我说，保罗牧师，这里的椅子我们来摆，我们来负责这些事务。你回去好好研读圣经，你回去祷告，你去探访牧养弟兄姊妹，这些服侍餐桌处理事务的工作我们来承担。你应当专心于神话语的侍奉和祷告。我必须承认，当有人这样对我说，这才是我们希望你去做的，而这些事情由我们来负责，那对我是极大的鼓励。正因为整个会众都明白这一点，我才能真正专心去做神呼召我去做的工作。因此，教会应当如何运作，牧师应当如何服侍，长老应当如何治理，执事应当如何服侍，信徒应当如何尽自己的本分，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整个教会身体的健康。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中所看到的内容，以及接下来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所教导的许多原则，在今天的教会里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已经被扭曲的面目全非。仿佛人们认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福音就够了，至于教会怎么运作，我们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就好了。然而，主早已决定了教会应当如何运作的方法和原则。让我们继续来看这卷书。在这封书信的开头和结尾，我都看到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也是使徒保罗心里的负担。起初，他先谈到自己，后来又把同样的责任托付给年轻的提摩太，就是他属灵的儿子。在第一章十一节，保罗提到，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换句话说，神把一项托付交给了保罗。到了第六章结尾，这个主题再次出现，不过这次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这里不断出现一个观念，就是神把一项责任，一份托付交在人手中管理。这让我们想到耶稣所讲的许多比喻。他常常这样开始，有一个王，有一个主人，有一个父亲，然后离开往远方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要查看那些受托管理产业的人究竟做得怎么样。那些比喻大家都很熟悉，有些人忠心，有些人失败。同样，保罗、提摩太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一件事，神竟然把他的事工托付给一群会犯错的人。事实上， 教会能够一路存留至今，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若不是神亲自保守，这个称为教会的群体根本不可能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是一份受托管理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负责照管的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借来的东西往往比自己拥有的东西还会更加小心的保管，因为总有一天要归还。你会想，我可不能把它弄坏，也不能留下刮痕或凹陷。我也常常这样劝勉那些已经订婚的年轻弟兄。我告诉他们，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并且要用水借着道把它洗净。神把这位姊妹托付给你，将来她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神托付给你的责任。她会越来越敬虔吗？会越来越美好吗？会不会因为你的带领而不断被建立、被提升？有一天，当神对你说，我把这位心腹交给你了，看看我的儿子如何对待他的心腹，就是教会，那么你又是如何对待你的妻子呢？那时你要如何回答？同样，神也把教会托付给我们管理，我们受托照管他的教会，因此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记得，真正拥有教会的是那位独一的君王，而不是我们。我们说什么、怎么说，都应当带着这样的意识。我很喜欢我们长老会议里的一个情景。长老会议当然会讨论很多事物，所以有时候讨论着讨论着就越来越像商业会议一样。就在这时，总有一位长老会停下来提醒大家，弟兄们，别忘了，这不是一家公司，这是一项事工。神把这些事情托付给我们管理，包括财务，但更重要的是神百姓的生命以及整个教会的事工。我很欣赏这样的提醒，因为无论我们处理什么事情，都必须牢记，我们是在管理属于神的产业。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说我的教会时，心里会有一点不自在？我常常会这样。当我说我们教会或我的教会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有人可能会提醒说，这不是你的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他们说的没有错。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真理本来就是如此。教会属于基督，我们必须始终活在这样的认知里面。保罗在这里首先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提摩太这位年轻牧者所面对的一群自高自大的假教师。他们不断用无穷无尽的家谱和毫无意义的辩论，占据提摩太大量的时间。换句话说，这间教会里有一群人，终日热衷于毫无价值的神学讨论。他们喜欢坐在角落里，不停地讨论各种教义，却没有任何属灵生命，也没有任何爱心。他们只是不断拼凑自己的神学体系，好让自己觉得聪明，觉得比别人更高明。有意思的是，提出这种警告的偏偏就是使徒保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极其重视教义的人。事实上，在提摩太前后书中，教义或教导这个词出现了14次以上，而且几乎都是正面的意义。保罗所有的书信都充满了教义的教导。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微妙的问题。那些人不断讨论家谱和一些毫无意义的话题，而保罗却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可能立刻反驳说，哦，所以你是不重视教义吗？事实上，教义对于教会极其重要。后来保罗又写道，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可见教导神的话语本来就是教会极其重要的工作。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呢？ 到底应该继续讨论还是停止讨论？我们必须明白，有些人研究神学只不过把它当作一种兴趣爱好，还有一些人则把神学当作棍棒，用来压制别人，炫耀自己，威吓别人。保罗告诉我们，真正学习神学研究教义的目的是什么？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当你学习神的话时，你必须问自己，这些学习有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有没有使你更有爱心？有没有使你的良心更加清洁？有没有使你的信心更加真实？如果没有，那么你的神学之路其实已经偏离了方向，只是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当然，要判断什么时候一场讨论已经变成浪费时间并不容易，什么时候该结束讨论也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有时候一场谈话已经没有任何属灵果效，只是在原地打转。然而使徒保罗并没有因此逃避教义，事实上就在这一章里，他提出了一个历来极具争议的话题，就是神的律法。那么神的律法究竟应当如何使用呢？保罗说了一句我一直很喜欢的话，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这句话非常值得深思。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所谓合宜的使用律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律法有不同的用途，而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律法揭露罪恶的功用。他列举了一连串的罪，并说明神的律法能够指出这些罪。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所列举的罪当中，有一些同时也是犯罪行为，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罪，更触犯了法律。并不是所有的罪都是犯罪。我认为一切犯罪当然都属于罪的范畴，但并非所有的罪都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所谓犯罪，是那些应当由政府执法机关处罚，应当坐监或接受司法惩治的行为。保罗列举了这一连串的罪，并指出律法在面对这些罪，或者说这些罪行时，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约束邪恶。如果没有律法，邪恶便会毫无约束的蔓延。因此，我们需要律法使罪恶受到遏制。当然，圣经中的神律法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一个世俗社会，这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究竟应该由神的律法来决定什么是犯罪，还是另有其他标准？这是一个庞大的讨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深入探讨。不过，我想指出一点，归根结底，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以神的律法作为标准，要么以人的律法作为标准。要么法律建立在神圣洁的话语之上，要么建立在不圣洁之人的思想之上。在我看来，20世纪已经以极其惨痛的代价证明了一件事，当人自以为能够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最终带来的只会是毁灭。当然，这个观点大家可以继续讨论。接着，在谈到神律法的时候，使徒保罗说了一句我一直十分喜欢的话，也是一句我认为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感同身受的话。他这样评价自己，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请留意，这已经是保罗侍奉后期所说的话。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到了侍奉的晚年，他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关于这一点，我想说一句，如果随着你在基督里的生命不断成长，你却没有越来越深地意识到自己比过去所认为的更加败坏，那么你的属灵生命其实并没有真正成熟。如果当你想到自己的成圣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我现在比信主那一天好得多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确实应该比过去更像基督。但如果这是你首先想到的事情，那么你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因为使徒保罗在越来越认识神荣耀的过程中，在信心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罪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越来越明白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罪人。就在这里，保罗仿佛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段颂赞。教会后来根据这段经文谱写了许多赞美诗。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像他的思绪走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敬拜神。随后在第一章的最后，保罗勉励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圣经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意识到，在表面之下，总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正在进行。昨天晚上，我的孩子们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聚会。那真是一群很不错的年轻人。我很喜欢和他们相处，看得出来，他们也喜欢和我交流。但即便如此，我心里仍然会想到，在这些表面之下，将来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显露出来。因为属灵征战始终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警醒。一旦我们开始松懈，开始进入所谓滑行模式，最终会滑到哪里去呢？滑行永远都是往下坡滑，最后只会滑到底。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不能休息，主耶稣也曾退到旷野安静独处，休息是必要的，但休息的目的始终是为了重新得力，再次投入征战，而不是永久停留在安逸里面。最后，在这一章的结尾，保罗提到了一件如今教会几乎已经完全忽略的事情。他提到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并用了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说法，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们已经被逐出教会，接受了教会的纪律处分，也就是所谓的革除教籍。为什么这样做？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他们真正的益处。今天很多人认为教会实行纪律就是论断别人，是残忍的，是没有爱心的。我认为这是人所相信的最大谎言之一。从历史来看，也从圣经来看，如果一间教会从来不实行教会纪律，那它其实已经严重失职，甚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会。实行教会纪律本来就是教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说教会纪律是不爱的表现更大的谎言了。我亲身参与过教会纪律，所以我知道那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恐怕没有什么事比不得不陪伴一个人走上纪律处分这条路更加令人痛苦。然而，如果一个人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而仍然有人愿意爱他，提醒他，陪伴他走回正路，那么这反而是最大的爱。我还想再说一点，我现在是对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不过透过网络，每个人也都可以听见。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人、任何教会能够把你革除教籍，我不是说你现在道德败坏，希望你们都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你在教义上偏离真理，或者在道德上走偏了，却没有任何人会来面对你、劝诫你、管教你，那么你所在的地方就不是你真正应该停留的地方。你的生命中必须有这样的人，也必须有这样一个属灵群体。当你偏离的时候，他们会来到你面前，对你说，弟兄，我们需要谈谈。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到了第二章，保罗劝勉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他特别提到君王和一切在位掌权的人，因为他们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使神的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当然应当为所有人祷告，但保罗特别强调，要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使教会能够安静、平稳地敬拜神、侍奉神。紧接着，保罗又谈到一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十分自然，但对于当时带着浓厚犹太背景的初代教会而言，却并不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那就是神要拯救各样的人，而不是只拯救某一个民族。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这似乎再自然不过了，因为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知道福音要传给万国万民。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那时候很多人仍然把基督教看作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因此保罗特别强调，不，我们要向所有人传福音，我们要为所有人祷告，因为神愿意把救恩带给各样的人。就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节常常令人困惑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也许你曾经讨论过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等问题，然后有人就会引用这节经文，神不是愿意万人得救吗？那你怎么解释？其实，我们甚至可以暂时把预定论放在一边，单单问一个问题，如果全能的神真心愿意一件事情发生，而最终却没有发生，这怎么可能呢？说到底，如果连我自己真心想做一件事，通常我都会把它做成。当然，也有例外，但总体来说，人都会照着自己最强烈的意愿去行动。这里我想到 Jonathan Edwards 的一句话。乍听之下，你可能会不同意，但它其实是一句同意反复，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他说，人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必然照着自己当时最强烈的倾向去行动。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命题，否则又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事情确实如此。重点在于，如果神是全能的，而他又真心愿意某件事情发生，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却没有发生呢？如果说全能的神真正想要实现某件事，却最终没有实现，那这个说法本身就显得十分荒谬。我们今天不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要指出，上下文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圣经里，所有万人这个词，希腊文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指每一个毫无例外的个体。例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曾说，借着基督众人都称义了。难道每一个人都已经称义了吗？显然不是。圣经又说，世人都犯了罪。难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吗？主耶稣犯罪了吗？当然没有。所以，所有万人这个词，很少表示每一个毫无例外的个人。在这里，保罗真正要表达的是，各种类别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在神拯救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圣经常说的，万国、万族、万民、万方的人。如果坚持把这里理解成每一个个体都毫无例外，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极大的神学矛盾。接下来，保罗谈到一个在今天极不受欢迎的话题。老实说，每次讲到这里，我都会有些紧张。那就是在教会中承担牧养、教导权柄的职分，也就是牧师和长老的职分，是由弟兄承担，而不是由姊妹承担。我知道这段经文在今天是极不受欢迎的。然而，我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再加上一种十分宽松、自由派的释经方式，几乎已经把这段经文从圣经中删去了。 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可是在许多人的理解中，这段经文仿佛已经被整段涂黑，看不见了一样。当然，要在今天这样一篇概览性的讲道里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实在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也不想刻意回避，所以只简单提几句。至于更深入的讨论，我们留到问答时间再继续。有人认为，当时的妇女普遍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保罗才这样规定。既然今天的社会不同了，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与男性相同，因此这段教导就不再适用了。有一次，我和家人出去度假，大家坐在游泳池边，附近有几位基督徒姊妹，他们正在聊天，谈到自己所聚会的是一间由女牧师带领的教会。话题正好谈到这里，其中一位姊妹就说，圣经写成的时候，妇女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但今天女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我认为由女性担任牧师完全没有问题。其他几位也纷纷点头，说，对啊，我觉得很有道理。当时我当然没有突然插进去打断他们的谈话，说，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坐在那里看一本基督教书籍，还故意把封面举高一点，心想也许他们会注意到。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加入他们的讨论。不过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圣经在《使徒行传》中形容彼得和约翰的时候，所用的词正是没有学问的人。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都没有受过拉比学校正规的教育，他们都属于一般人眼中的没有学问。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耶稣拣选12位男性使徒，或者保罗写下这些教导，只不过是在迁就当时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那个时代把妇女视为男人的附属品，因此他们只是顺应了当时的文化环境。然而，有一点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任何认真研读圣经的人都会发现，无论是耶稣、保罗还是其他圣经作者，从来没有为了迎合文化而修改真理。他们没有向文化妥协，他们乃是改变文化。只要读约翰福音四章，就能清楚看见这一点。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那次对话，本身就证明他丝毫没有迎合当时的文化。如果耶稣真想讨当时社会的喜欢，那一天他至少有三件事绝对不应该做。第一，他不应该主动与一个女人说话。第二，这个女人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而撒玛利亚人正是犹太人所轻视厌恶的民族。第三，这还是一个生活充满罪污的妇人。就在那一次谈话中，耶稣突破了所有当时社会文化所设下的界限。由此可见，他绝不是为了迎合文化而行事。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补充一点。保罗其实亲自解释了他为什么这样教导。虽然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说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之后，紧接着便说明原因。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化就是如此。他说，因为先被引诱的是夏娃。这就是他的理由。他的根据不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而是神创造的次序，是一直追溯到创世纪，追溯到起初创造时所设立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们就讲到这里。接着来到第三章，我们看到长老和执事的资格。我必须说，对于教会的健康而言，很难找到一个比这一章更加重要的主题。新约圣经中，长老这个词出现了50多次，几乎都是复数形式。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是单数，而且凡是涉及教会治理的时候，全都是复数。 换句话说，治理教会的是长老们，而不是某一位个人。就我个人而言，作为一位长老，我并没有单独做决定的权柄，真正承担治理责任的是长老团队。这是因为基督已经决定要借着一群长老来施行他对教会君王般的治理。这些长老必须符合提摩太前书三章、提多书一章以及其他相关经文所列出的资格。神拣选这些虽不完全却忠心的人，首先向他负责，照管他所托付的教会。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所在的教会不是由一群长老共同治理，那么他们至少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一间教会的长老没有达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所要求的资格，那么这间教会迟早会陷入危机。执事也是一样。保罗花了很大的篇幅慎重地说明哪些人可以成为长老，哪些人可以成为执事，因为这关系到整个教会的未来。随后这一章来到高潮，保罗再次说明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我们一开始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我认为每一位教会领袖都应该把这段话牢牢记在心里。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信就是为了教导提摩太教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接着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宣告。随后他又用极其精炼的话概括了福音。我认为这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对福音的总结十分相似。他说，神在肉身显现，也就是说道成了肉身，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就是神的儿子成为了真正的人。接着说，被圣灵称义。这里称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宣告一个罪人无罪，因为耶稣本来就是无罪的。这里的意思是被证明是真实的，被显明他真正是谁。圣经中称义有时确实表示宣告为义，但有时也表示证明某件事是真实的。例如耶稣说，智慧因他的行为显为事。这里显为事原文同样是称义的意思，也就是说智慧借着所结出的果子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智慧。同样圣灵借着耶稣的一生，他的大能，他的复活，显明他确实就是神的儿子。接着保罗说，被天使看见，这很可能包括天使在坟墓前见证主复活等一系列事件。然后又说，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被接在荣耀里大概就是指主耶稣升天。继续往下看，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正处在一个早已预言过的被盗时代。保罗希望提摩太知道，在旧约时代结束，新约时代开始，圣殿即将被毁灭的那个历史时期，牧养教会绝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很多人会离开教会。等我们讲到希伯来书时，就会看到，当时许多人正在离开教会，重新回到犹太教。到了提摩太后书，我们还会看到人们要为自己寻找那些专门迎合自己耳朵的教师，他们喜欢听自己想听的话，而不是神的话。这些事情对于一位牧者来说都不会令人感到鼓舞。因此保罗是在提醒提摩太，你必须预备好面对这一切。无论是提摩太还是今天的我们，都不应当因为假教师的出现，或因为教会中存在假冒为善的人，就过分灰心。即使错误充斥在教会内外，忠心的牧者和忠心的教会仍然必须坚持按着圣经教导神的话语。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错误不断渗透， 它甚至会慢慢影响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误以为那些错误就是敬虔。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第六节写道，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是神对牧师的责任。不过我还要说一句，教会最终都会得到自己所配得的牧师。总有一天会有另一位牧师站在这个讲台上。而决定那个人是谁，在地上最重要的责任，最终仍然落在你们身上。你们必须问自己，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位牧师？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忠于神的话语，毫不妥协，诚实勇敢地传讲圣经的人。他会不会这样做？将来无论你们面试哪一位候选人，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教会是由长老治理，但长老本身却是由会众选立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像一个立宪共和制度。最后，在这封书信结束的时候，保罗又给予提摩太许多有关教会具体事工的指导。他谈到如何对待年长的人、年轻的人、寡妇、富足的人，几乎把教会各方面的牧养工作都涵盖进去了。作为牧师，我要勉励你们，作为会众，我也要向你们发出挑战。无论是我还是你们，都应当竭力鼓励我们教会中的长老和执事。我们教会现在大约有10位长老。我们这些长老当中，大多数人一分钱报酬都没有。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并不轻松。有时候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压力，尤其是在这个阶段，他们许多人都已经非常疲惫，几乎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多多鼓励他们。圣经说他们是配得尊敬的，因此让我们切实地去尊重他们，支持他们。在书信的最后，保罗的视角仿佛再次拉高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从35000英尺的高空俯瞰全局一样。他退后一步，希望提摩太，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看见整个属灵生命的大图画。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灰心，我们的梦想、意向、目标和计划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实现，事情的发展也没有照着我们所盼望的方向进行。我认为如果一间教会是由牧师个人的意向来主导，那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年轻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常常有人问我，你的教会意向是什么？我记得曾读过 Dietrich Bonhoeffer 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神恨恶评幻想建立的意向》。我当时心想，这标题未免太强烈了。不过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非常值得深思。他说，如果你把成功建立在自己的意向之上，那么最终你的教会甚至神工作的成败都要由你的意向来衡量。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我们的责任不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忠心。我们必须始终把神更大的计划放在眼前。因此在提摩太前书6章6节，保罗写道，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无论你有多少目标、多少梦想、多少计划、多少抱负，都必须有一种属神的知足。即使事情没有照着自己期待的方式发展，我仍然可以满足于神的安排。第二天早晨，我仍然起床，继续忠心去完成神托付我的工作，仅此而已。接着，保罗再次把我们的眼光带回整个生命的全景。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你赤身来到这个世界，将来也必赤身离开这个世界。保罗最后特别提醒我们，教会里的同工、教会的领袖 并不会因为身处教会就自动免于财富、名望和各种试探的诱惑。有人正是因为这些诱惑离弃了真道。我不会免于这些试探。我们的长老不会免于这些试探。我们的执事不会免于这些试探。敬拜团队的带领者也不会免于这些试探。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这场征战之中。如果让这些错误的思想慢慢侵蚀你的心，你同样不会免疫。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不可以让这些事情把你一步一步引向不敬虔的道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发出了全书最后那段充满力量的呼召。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至十二节写道，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你必须征战，你必须打这场美好的仗。愿我们这间教会也始终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这份托付从保罗传给提摩太，又借着提摩太传给后来历世历代所有忠心的教会。正如保罗最后所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成为忠心管理弥教会的人。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良善和忠心。愿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动、每一句从口中说出的话，都首先是为了荣耀弥的圣名，也借此牧养、建立弥的百姓。父啊，也求弥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忠心守护弥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